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神宝贵的话语，而且马上就要我们农历的新年就要到了，所以提前先给大家拜个早年，大家新年都能够蒙福。那我们呢，今年话说新年也是快到了，你们进来的时候也看到，我们中国人的新年都是装饰用福字。在家里门上贴上福字，像我们教会也有福字。那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项目就是做这些事情。那今天我们的信息呢，也是跟福气有关系的。不过我们不是在讲地上的福气，而是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赐给我们这些属天的福气是怎么样的。而且呢，新年了，那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的讲台信息呢，也会开始讲解一卷新的书信。那去年我们是系统的讲解宣讲加拉太书，今年呢，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在接下来半年里面我们就开始宣讲以弗所书。这卷书信呢不长，只有六章，确实一封非常宝贵的书信。如果你对圣经新约的书信有一些了解的话呢，你都会知道这一卷书信呢是一部像教科书一样系统清晰的解释阐述耶稣基督他自己教会的奥秘的这样的一封书信。那这封书信的结构呢也是非常的规整，非常的清晰。前半部分呢是教义的讲解，使那个读者清楚地确认确知那我们现在的身份呢是圣徒，是神的儿女，以及我们如何得到的这样儿女的身份，蒙恩得救的经过是怎么样的。那这些在前三章里都有详细的讲解和阐述。那后半部分呢讲到圣徒该有怎样的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新的心态，才可以与蒙召的身份相称。而教会呢在世上呢该有怎样的见证才能使神得荣耀。所以书信的一开始呢，使徒就以神的主权、神永恒的拣选这些色深奥难懂的启示呢开始他的书信，详细来讲解神奇妙的作为，也就是神是如何的赐福恩待他的教会，使基督成为教会的头，教会成为他的身体。那接着他也论到人在堕落之前重生得救堕落之后重生得救之前的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就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是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必死必灭亡的罪人，罪得到赦免因信称义且重生为一个新造的人。那神被神收养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那接着保罗又讲到了耶稣基督教会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福音在耶稣基督里就合而为一，一同成为后嗣。在结束这些艰难深奥的教会之奥秘和基本教义的讲解之后呢，从书信的第四章开始呢就开始进入一些实际生活的指教和劝勉，也就是说由蒙恩得救新造的圣徒组成的教会应该如何的行事为人圣徒如何在教会中，也就是在神的家中彼此交通彼此建造过教会的生活，来见证神的恩典和神的荣耀。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实际生活中呢一个最重要的见证呢就是合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那圣灵也只有一个，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那为了要实现这个如此的合一呢，基督就赐给教会了五大职分就是使徒，就是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还有教师。为什么呢？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做小孩子，而且要长大成人，所以满有基督成长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我们信徒要借着 这些事情呢，借着在教会的彼此建造呢，能够 mature 啊，成长成熟起来。那在教啊，在信徒个人的生活方面呢，啊，使徒也劝勉信徒要活出新的生命的式样来，与所蒙召的恩相称，要凭爱心行事为人，过圣洁的生活，像光明的子女一样。那在家庭生活方面呢，保罗也有很多实际的劝勉，比如在夫妻之间啊，丈夫如何带妻子，那妻子如何带丈夫，啊，父母和儿女之间啊如何相处，那仆人如何带他的主人，那主人如何带他的仆人，那很多实际的劝勉和行事为人的指南。最后呢，保罗也讲到呢，在世界中的教会呢，那一定是有逼迫，就要与魔鬼与世界的要征战。那为了要为此呢，就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呢，能够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稳。那所以总而言之呢，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信，那不仅有丰富的啊教义，而且呢也有非常具体、非常现实啊指导我们实际生活的教训和劝勉。那我们教会的讲台呢啊主日的讲台会在接下来啊大概半年的时间里详细的解释和宣讲啊这一卷宝贵的书信，所以也盼望大家能够啊坚持每个主日都来啊听我们的讲道。来到我们主日听到，那我相信呢，如果你坚持呢，半年之后呢，你对基督的教会以及呢，我们如何在教会中啊行事为人，都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也知道该如何行，在神的家里该如何行事为人。那现在正好，话说现在正是新年立志 New Year Resolution 啊，如果你还没立志，正好就立一个志啊，也先别立一年的志了，万一实现不了。怪没意思的，就立个半年，你就说半年，接下来这半年每一个主日，那我都来教会来一起来聚会，一起来听讲道啊，先立这样的一个志。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了这卷书信的思想这卷书信。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查考这卷书信的开头的几节的经文啊，我们会查考信开头的问安，还有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圣徒的一个简短的祝福，还有呢对神保罗使徒对神的颂赞。同时我们今天也会思想神赐给我们教会的各样的福气是怎样的，以及神赐下这些福气的目的是什么。那在开始我们今天信息之前，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这主内的弟兄姊妹召聚在一起啊，一起来学习思想你的话语，也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圣言啊，也感谢你使用孩子传讲你的话语。那孩子是何等的不配，求你洁净我的心，洁净我的口啊，使用我的心啊，凡属你的话，你要传讲的话，都求你使用我啊，一字一句都不没有偏差的啊传讲出来。那出于我自己的，出于私意的，出于仁义的，求你拦阻，求你阻挡，那一字一句也不出我的口。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作运行，愿你的愿你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执掌王权让我们说的讲的和听的同盟造就，都一切一直都蒙你的保守和造就。我们为这些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到你的手中以上的赞美敬拜和奉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的，阿们。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一卷宝贵的书信信的开头第一句作者是如实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那这一句话呢，第一句话作者呢就是写信人呢就做了一个自我的介绍，那提到这封信的作者是谁，那这封信的作者就是使徒保罗。那保罗原名是叫扫罗，他是一个严谨的法利赛人，受教于当时的加马列的门下。在他归主之前呢，他曾经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曾经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去各处巡捕基督徒，无论男女都下在监里，并且把他们下到监里。所以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呢，他遇见了主耶稣基督，因为见到大光而双目失明。那后来神派一名叫亚纳尼亚的信徒去见他，把手按在扫罗身上， 叫他能看见，并且告诉他说，啊，兄弟扫罗，啊，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呢就是耶稣，他打发我来见你，啊，叫你能够看见，又被圣灵充满，那于是扫罗的眼睛就明亮，并且受洗呢归入基督。那耶稣特意向他显现，因为扫罗是基督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以及外邦人和君王以及以色列人面前宣讲基督的名，使他们眼睛都打开，在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所以如此看来呢，本书的作者呢是本书作者保罗之所以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呢，不是出于仁义，或者是出于受教于人，被人设立，乃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这篇书的作者呢，保罗是有使徒的权柄的。那自然这封信呢，也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出于圣灵的启示。那么接下来呢，我看他这封信的收信人呢，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众信徒。那以弗所呢，这个地方呢，是在小亚细亚的一座当时古代的一座大的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在现在的土耳其土耳其的境内，罗马帝国的时代呢，这座城市呢是以这个女神亚迪米斯的女神庙非常的著称。那以弗所教会呢，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如果你对那个使徒行传很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当时他保罗在那里建立教会，并且呢，他曾经在那里住了大约起码有至少有两年的时间，来在那里边建立巩固坚固这个教会，而且呢，他在那里也是培训同工，所以建立这个教会。那这个经文里面还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词呢，就是圣徒。什么样的人是圣徒呢？作者在这里边有了一个明确的解释，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那有忠心这个词呢，在原文就是有信心的意思，就是 faith， 就是信心原型经文就是有信心的意思。所以这句经文或者可以说呢，在耶稣基督里有信心的人，或者可以说呢，借着信心进入耶稣基督里的人。那从新约的其他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知道，所谓圣徒呢就是因信称义的人，就是被圣灵所重生的人，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所洁净所遮盖的人。那所以这卷书的目标的听众，目标的读者呢，也是基督徒，而不是一个世界的福音性质，就是慕道的朋友，不是给慕道。当然里边有很多的福音的信息，但是呢，主要的目标的目标的读者呢是一个基督徒，为了要坚固他们的信仰，所以另外一个使他们在基督里在教会中呢有成长成熟。那所以这是这封信的主要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亚当的后裔，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天生呢就都是一个罪人。那整个以弗所书呢，其实就是回答了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说神是如何把这个罪人变成了一个圣徒，并且让他们在一起组成了基督的教会。那这些教义呢，是为了坚固我们的信仰不被动摇。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是圣徒了，并且我们组成了教会，成为了基督荣耀的身体，那我们该如何的行事为人，好与我们这样蒙召成为圣徒的身份相称，并且呢，以此来见证神的恩典和荣耀神。所以这是一个整个这卷书的一个框架。所以我们大家有了这件框架之后呢，再来阅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清晰明了，洞若观火一般。那接下来呢，使徒就给收信人也就是以弗所教会一个简短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呢，当然是给当时在以弗所的教会，那同时呢，也适用于历史历代的众教会，当然也对我们现在的拉法叶华人宣道会也是对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祝福。保罗祝福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什么是恩惠呢？恩惠就是神所喜爱的，神恩待他所拣选的人，并且呢恩惠是神白白的施给那些不配得如此恩惠的人。那做功德工价呢，这个就不是恩惠，是公平的交易。那比如说你说我去麦当劳 工作，那装薯条、炸薯条、卖汉堡，那一小时10块钱，那我工作了十个小时，那你就100块钱拿着你的钱就走了。那这个就是做工的得工价啊，就是公平的交易，那这个就不是恩典恩惠。再比如说，你说一个人一生一世的都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服侍罪，服侍自己的肉体和私欲，服侍这个世界的掌权者魔鬼，那你说他这样做得到什么呢？那他这样做得到的就是死，因为罪的工价呢就是死。那这个死不仅是身体的死亡，也包括与神永远的分离。那这个呢就是做工的得工价，就是公平公义，那这个就不是恩惠。那所谓恩惠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人，本该永死灭亡的罪人呢，却因着借着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就是神的恩惠了，也就是那个所谓的恩典的福音，是神白白赐给那些不配得如此恩惠的人。那这个就是恩惠。那神的恩典呢，恩惠啊有很多。我们刚才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之外呢，或者说是福音的恩典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他在里边也提到，就是所谓的平安。那可能每个人对平安，什么是平安都有不同的定义。但是使徒在这里边所要说的平安呢，是指呢一个人因信，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是说，罪人和神之间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中保而成就的和平。那耶和华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罪人的罪孽都摆在神的面前，那罪人所经过的日子都是在神的震怒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罪人才能免去神的愤怒审判，才能与神和好，才能有永远的平安和安息。那耶稣基督就是那平安的君王，在他降生在马槽的那一夜里，那就有一大群的天使天兵同天使一起来赞美神，说那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没有耶稣基督，世人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平安可言。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一切的恩惠都是他们的来源呢，都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因为神是好的，神是良善，除了神以外就没有良善。那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呢，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那所以这是使徒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简短的祝福。那在结束了对教会简短的祝福之后呢，使徒开始颂赞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那他是这样说的，因为颂赞归于我们的主基督基督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这是在这个句是这样的经文是在旧约还有诗篇中我们会常常的看到的。如果你经常读诗篇，就会看到颂赞我们的神，然后呢接着解释为什么要颂赞我们的神。我们为什么要颂赞神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要颂赞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那说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有几个特征我们在这里边逐一的看一下。一个就是说，一切的福分呢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那所以在耶稣基督里，这是在新约中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词，就 in Christ， 在耶稣基督里。那比如在耶稣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在耶稣基督里就都得了释放，得了自由，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圣洁，蒙召做圣徒。那还有像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就都成为一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借着洗礼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的义袍，就是相信基督的受死献祭是为我们的罪付清了赎价。神使耶稣基督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的义。我们以前是远离神的罪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与神亲近。 神在看我们的时候呢，就不再看到我们的罪、我们的瑕疵，而是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前，而是因为我们藏在耶稣基督的义里，神在我们身上看到的是他爱子纯全的公义和完全的顺服。不仅如此，那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的。在耶稣基督里才会有生命，有盼望，有喜乐，有各样美善的恩赐，有平安。那在耶稣基督之外呢，就什么也谈不上了，没有什么福分可言了。而且这里边也还有一句值得说的，就是他曾经赐给我们，那也就是说这些福分，接下来使徒要讲的这些福分呢，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而不是说他以后要给我们。那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这些福分呢是天上属灵的福分。那我们的神是有丰丰富富恩典的神，也是施怜悯施恩有怜悯的神。那所以他给我们的福分呢，当然是包括我们在世上在今生的这些福分。那你比如说他在创造水中的生物以及飞鸟之后呢，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要多生在地上。那在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式样造男造女之后呢，就赐福给他们，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呢，神给我们的恩赐不光是给人，包括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神的恩典。像太阳、空气、水啊、食物，我们的生命，每一样美好的事情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当然呢，在人堕落之后呢，神赐给我们的福分呢，这些堕落之后最大最宝贵最重要的福分呢，就是耶稣基督。那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罪人可以得赦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且呢与基督联合成为一灵。这样因与耶稣基督联合而得到的天上属灵的福分，这样的福分呢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是存到永远的。那不是我们世上的的这些个福分还有平安，像我们新年一般都说这个福禄寿喜，那世上的这些个事情，那我们说呢，神给我们的福分呢属天的属灵的，是存到永远的。那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呢，属灵的福分呢也是非常多的，是很丰富的，也是我们数算不过来的。不过作者呢在这里边就列举了几个大的福分，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那神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一切的行为呢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是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还有呢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本来是因着罪和悖逆与神分离，是失丧的罪人，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那因神的爱，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收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那得儿子的名分。还有呢，像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本来是天天犯罪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代罪救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切的罪，过去的罪和以后的罪，就都得了神的赦免。我们本该是因自己的罪而下地狱受永远的刑罚，神却因着怜悯救赎我们，免去了永远的咒诅和刑罚。还有呢，他使我们明白他旨意的奥秘，我们本来是被世界弄瞎了心眼的人，我们的理性也被罪所玷污，不能理解神的心意，但是神却开我们的心眼，赐我们属天的智慧和悟性，并且呢借着圣经的启示和圣灵的光照，使我们能明白他旨意的奥秘。还有像神赐我们属天的基业，那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的岁月都很短暂，像好像一声叹息，用我们中国人中国庄子怎么说，说人行走于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白驹白马从缝隙之间一闪而过，那说明我们每个人在世上的岁月都很短暂，好像一声叹息。那除了我们的罪和我们所当受的永远的刑罚之外呢，我们是一无所有的。那神却赐给我们那属天的基业，这基业就是与基督一同荣耀，永远与神同在。 在天上呢有永远的家乡。还有呢，神也赐给我们圣灵做印记，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神却因着丰富的怜悯，又因爱我们的大爱，就赐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同基督一同活过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他的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记号。那神给我们的福气非常的多，这我要再说下去呢，怕时间就不够了，那大家也挺烦了可能。所以呢，我们就今天我们就主要的来详细的讲解前面的两个福分。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个福分呢，接下来几周我们其他的弟兄会在讲台上来跟大家一起来宣讲那些个福气。第一个福气，保罗在列举的第一个福气就是蒙拣选成为圣洁。使徒是这样说的，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属他的人，赐福给他们，不是随便随机或者临时决定就做的事情，而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下来的事情。那也就是说，神的拣选是在时间和空间以外的永恒的拣选。那这句经文呢，也同时否定了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呢，人的任何的参与、人的功劳，还有人的价值，或者是人有什么值得神来拣选他的这种可能性任何这样的可能都被排除了。那也就是说，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是拣选了我们。所以呢，任何一个人如果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都会有心生敬畏之心。那这也是一句非常宝贵的经文。那尤其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改教家们像马丁路德，还有像加尔文，因为他们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教会的错谬，比如像他们有这样偶像的崇拜还有像教会治理方面，它是这种所谓教皇的制度，还有像他们那个到15世纪、16世纪，他那个赎罪券，还有像圣职的买卖你想做神父、想做主教，你花钱就可以来做。那所以这些都是他教会有很多的腐败的事情。那所以呢，这些改教家们要对教会进行改革。那罗马天主教呢，当然就把他们从教会除名，甚至呢要追杀他们。那个时候的欧洲呢，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所以呢，都是罗马教会的会员。所以如果你呢把一个人从教会除名，那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相当于你就被教会除名，那你就变成了宇宙的孤儿，教会之外没有救恩。那所以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他们当时这些改教家如何抵挡天主教这样的攻击呢？那就是这一句经文。那一个基督徒之所以是圣徒的地位，不是罗马天主教会所给予的，也不是因他完成了天主教所规定的那些宗教的仪式，成为教会会员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人圣徒的身份呢，是出于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的拣选。这也是我们在苦难中、在逼迫中的一个把握和依靠。你像我们像世界历史上历史历代很多的教会，像我们现在中国的教会也是很多的逼迫，包括我们个人也是。我们个人以后我相信每一位也都经历很多苦难，有些病痛逼迫。那这些时候呢，我们呢就知道我们之所以是圣徒，是因为耶稣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对我们的拣选，所以我们的心里有一个把握，有一个信心。那接下来呢也讲到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成为圣洁。那所谓圣洁就是像神那样与世界分别远离罪和污秽不洁的事情。那圣灵重生罪人，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不仅是每一个圣徒都要圣洁，而且是我们整个教会也是要圣洁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头，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成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没有瑕疵。那这句话呢同时也显明呢，人在被洁净之前呢是不洁净的，而且人自己呢不能使自己成为洁净，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赐我们圣徒这样的一个地位， 并且最终呢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神的作为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蒙神的拣选他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成为圣徒无有瑕疵，这是第一个福气。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个福气呢是蒙爱得儿子的名分。那使徒是这样说的，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这一节经文也是非常的宝贵，那明确的教导我们，我们是如何得到儿子的名分的。那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呢，首先是出于神的爱因为爱我们，那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那这个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或者是福音朋友慕道朋友你也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同时呢，这也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们的神呢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神没有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他不需要去开个会跟张三寻求一下张三的意见，寻求一下李四的支持，然后再来开始执行他的旨意。谁能阻挡神的旨意呢？所以他随己意行作万事。其次呢，这样做呢也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事情呢就必然成就。当然呢，这一切呢也是出于神主权的预定。那所谓预定，就是神事先决定，也就是神的确定的旨意，或者是神的任命。那个词还有任命的意思，军队里边那个一个人做连长做营长做什么长做什么职分，那个是任命，上面来任命呢，就大概是那个意思，任命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的神呢是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情，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他不仅预先定下了事情的结局就是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他也同时预先定下了达成这个结局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借着福音的广传，呼召罪人悔改，离弃罪转向神。那罪人听到并且相信这福音真道，而因信称义，受洗归入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由此可见呢，神得儿子的名分呢，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安排，神的预定，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参与或者是所谓功劳可以言的。那你说这些枯燥的教义我们在生活中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呢？怎么谁还不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那一个人只有真正的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呢，才能够真正的避免呢人的骄傲，另外也避免人的自以为意，也才不会呢窃取神的荣耀，他也才会真正的谦卑自己完全的信靠神，真正的凡事谢恩，才会心里面常常的赞美神感谢神。那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张三是一个福音的是一个我们主内的弟兄，那李四是一个慕道的朋友，那张三把福音传给李四了，那李四也信主了，那张三就不能说呢，你看我要是不把福音传给他，信道从听道来的嘛，他要不听到我的传道，他怎么能信呢？那这个呢就是窃取神的荣耀。那李四之所以得救呢，是因为神的预定，神的拣选，那张三就不能这样说。张三也不能说那既然李四已经神已经预定他得救了，拣选他了，那我不跟他传福音，他早晚他也要得救呢。那这个呢也不是圣经的教训，因为圣经的教训是要神要预定你呢去把福音传给他，让他听到福音，然后相信福音，然后呢受洗呢归到耶稣的归到耶稣基督里面得救赎。也就是说神不仅预定呢李四得救呢，也预定张三把福音传给李四这样。那李四呢也不能说你看我多聪明，这么多人，那个王五心太硬，我心软，我就相信了基督，相信了神你看我就多聪明李四也不可以这样说，这样呢也是窃取神的荣耀。他得救呢是因为神的拣选，神的预定。那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些认识这些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才会真正的谦卑自己，才会真正的把荣耀呢归给神，也会呢不会因此而骄傲。接着呢，使徒就解释了神给我们这么多恩典，神为什么施恩给我们呢？ 建立他的教会。那他说他施恩啊，他荣耀的恩典啊，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的爱子里，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蒙拣选的人当然得到了无数的恩典好处，但同时呢，神如此行啊，最重要的目的呢，神要使他自己的恩典啊得到颂赞。使徒呢也在这里面再次强调了，一切的恩典呢都是他爱子，都是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啊赐给我们的。那这个也是基督也是这样教训我们的，他多给谁就跟谁多取，多托谁就跟谁多要啊。所以呢，我们得到这么多恩典呢，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说你有恩典啊，那你就自己引召恩典就好了。那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是要让我们来使用这些啊。比如说神拣选了我们，那我们知道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心生敬畏啊，知道神的作为，神是可敬畏的神，要赞美神。那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我们就要活得像一个要有做出像神家里人的式样来，那为神做见证。那神免了我们的罪，那我们也要有一颗爱灵魂的心。那些跟我们一样，以前跟我们一样的罪人呢，我们也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也一样跟我们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那神使我们知道他的奥秘，那我们呢也不能白白浪费这样的恩典，我们要去述说神的伟大的作为和他的奥秘。那还有呢，像神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边，那我们也就是要顺着圣灵而行，而不是依靠顺着肉体而行。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人该做的事情，人的责任啊。所以这耶稣基督跟我们说是多给谁就跟谁多取，那多托谁那以后要多跟谁多要。所以我们得了这么多的福分呢，我们的责任也很大。那么刚才也看到啊，使徒都颂赞神，那使徒尚且如此的颂赞我们的神，那我们呢当然也要来赞美我们的神。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他是众光之父，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他那里赐下来的。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他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他赐给我们做儿女的权柄，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成为神家里的人。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他赦免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啊，免去我们永远的刑罚。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他启示我们他旨意的奥秘。那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了属天的基业。那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他赐我们圣灵啊，与我们同住同在。所以我们要赞美谁呢？就唯独赞美我们的神啊，只有他的名，他的名是唯一的、唯独的，只有他的名配得颂赞。在他之外没有别的神。那谁要赞美神呢？万国万民都要赞美神啊！诗篇里面，如果你读到诗篇，还有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凡有气息的那都要赞美神。别说人了，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像我们这些领受了神无数的恩典的人，那有什么理由来不赞美神呢？那么我们该如何的赞美我们的神呢？我们要用心赞美我们的神，就如诗篇的作者说的那样，我的心呢，你要赞美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当我们想到我们以前死在罪恶之中的光景，我现在是蒙恩得救，行在神的光中，以后呢，我们终将要在新天新地里与神同在，在荣耀里直到永远。那每每想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都不由自主地感谢神，赞美我们的主。那其次呢，我们要用口来赞美神，颂赞他的名啊，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万国万民中传扬福音？就是因为要借此宣扬、颂赞、见证我们的主的救恩，使万民都能认识我们的主，也跟我们在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那当然，我们也要用好行为来赞美神。基督也是如此教训我们的，让我们做世界的光，做世界的盐啊，成照在山上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基督徒呢，都是要自己的好行为啊， 使我们的光呢照在人前，叫我们叫那些个世界上的人还不认识神的人啊，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呢，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那我们也要用音乐、用诗歌、用舞蹈来赞美我们的神，像那个刚才像我们每天早上主日来我们唱诗歌，这都是赞美我们的神。还有像在旧约里边历史上，那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有神分开红海，使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就一起来赞美神。那个时候那个米利暗就带着众妇女拿着鼓一起来唱歌跳舞来赞美神。那后来的包括后来的大卫王，他把约柜挪进这个城里的时候，他也是穿着以弗德在神的约柜面前极力的跳舞颂赞来赞美神。那所以这些古代的以前的圣徒都是我们的榜样，那也是我们值得效法的。那还有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教训我们，我们应当靠着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那我们要常常的赞美神，那个词的意思呢就是持续不断的常常的赞美神我们主日当然是要来到这里聚会，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神。那平时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那我们每当我们想到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那我们也又情不自禁的在心里边来赞美神。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查考思想以弗所书的前面六节的经文，那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很多的福分也赐给我们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可以在教会里边有团契的生活，像一家人一样。那今天我们谈到两个大的福气，一个就是神在创世纪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神的拣选呢是我们救恩的基础，也是我们教会得以存在的原因。那其次呢，就是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神如此的慷慨赐福给我们，是要使他的恩典呢得到颂赞，得到荣耀。所以呢，我们要时常的思想神的恩典神的福气，神正赐给我们的诸多的福气，常常的感恩不住的赞美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诸多的福分也感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家里的人。也愿你的恩典也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教会属灵的家，让我们能够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建造，一起来做盐做光，在世人面前见证，使你的名得荣耀得赞美得颂赞我们以上的赞美颂赞和祷告不配，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的，阿门。